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曾经的我对成功学笃信不疑，尤其是他力捧的二八定律，世上80%的财富都集中在20%的人手里。对其合理性，我不仅不怀疑，还渴望能成为那20%的人。鼓吹这个法则的人认为，要成为20%的赢家，就要先让自己拥有赢家的思维，每天要暗示自己是最棒的，一定会成功的。除了要有正面思维和积极心态，还要付出80%的人不愿付出的所谓努力。比如对成功人士的话要言听计从，先舍后得，装扮成功人士的样子等等。那时候没有真理分辨意识的我，根本不知道这就是洗脑。当我没得成功，反而越来越挫败的时候，还自我 PUA， 怪自己不够努力，不够勇敢，对自己充满了失望甚至绝望。认识神以后，我才明白，像丛林法则、二八定律，不单是这个世界所追捧的主流价值体系，也是不平等占有资源者为自己的合理化解释。而立位记中的禧年条例，却是基于公义和怜悯，与主流世界观截然相反的价值体系。上帝对人拥有财物、产业，要求人对财富的使用和分配法则，跟世界所吹捧的背道而驰。神要人不可彼此亏负，要连续穷人，适时将好处分给别人，不可无休止的敛财、过度取利，而人却永远贪心不足。在富人的世界里，利益是第一位的，奢侈享受是第二位的，别人生存的怎样跟自己无关。所以有人说，这个世界本不该有贫困饥饿的人，因为创造主神本来给予了人类丰富的物质资源，但因着人贪婪的罪性，只要占据资源优势，就会肆意掠夺、攫取过多的资源，造成物质财富分配不均，导致贫富悬殊的差距。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25章的1-12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利未记二十五章一到七节就讲述了有关安息年的条例。神规定每第七年要作为安息年，在这一年中选民不耕种土地，为使土地恢复生产能力，那么这个是最佳的方法。同时呢，这个条例要使百姓来记住神在管理一切，在供应选民一切所需的。利未记二十五章的八到十二节就讲述了有关禧年的条例。以色列人每五十年要过一次禧年，在这一年要取消一切的债务，要释放所有的奴仆，并且要把所有卖出的土地来归还原主。圣经里头没有提到以色列人履行禧年的事。神的子民如果忠心的按时来过禧年，那么社会上就不会有永远的穷人。好，利未记第二十五章先讲述了安息年，再讲禧年，以及赎回产业、赎回弟兄的相关的条例。我们就继续上一次没有讲完的这个禧年。我们看利未记第二十五章的十三到二十四节，经文记载：这禧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你若卖什么给邻舍，或是从邻舍的手中买什么，彼此不可亏负。你要按禧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年岁若多，要照数加添价值；年岁若少，要照数减去价值，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你们彼此不可亏负，只要敬畏你们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地必出土产，你们就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居住。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好，你看神他就消除人内心的忧虑了。很多人因为安息年土地休耕，就为当年的食物在忧虑。那么神就应许自己的百姓说，为了使选民在安息年享受喜乐和丰富，必在第六年使地的出产来加倍。你看，这就表明神他是有权按着自己的旨意来掌管天地万物的。那么这段经文就解释，在禧年要把所有的产业归还原始主人，这是防止少数人霸占绝大多数的土地，让多数的人变得更穷。这个做法是让以色列国来处于均富的状态，这个是神的旨意。神要保留土地的所有权，而以色列拥有永远的使用权。神应许要赐福给选民，神应许第六年要赐福土地，第八年百姓要耕种，也要吃陈粮，只等到第九年的收成。神他的第二十三节说得非常清楚，他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神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而人只不过是管家。土地是神所创造，神对土地理所当然的拥有所有权，人在地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好，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经文记载，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余剩年数的价值还那买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两个禧年之间相隔的时间很长，如果一个人在禧年过后不久失去了财产，可能在有生之年无法经历第二个禧年。所以呢，神就预备了另外一个条款，让他有机会来赎回他的产业。如果他有一位很富裕的亲戚，而这位亲戚也愿意， 那么就可以带它来赎回它的产业，然后呢，产业要归回原来的主人。不过要看这位亲戚他的意愿。那么这就是至亲代赎的律法，在路德记里头将会有详细的讨论。好，利未记25:28-34经文记载，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禧年。到了禧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人若卖城内的住宅，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在禧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但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要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可以赎回，到了禧年都要出买主的手。然而利未人所得为业的诚意，其中的房屋利未人可以随时赎回。若是一个利未人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是在所得为业的诚内，到了禧年就要出买主的手，因为利未人诚意的房屋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只是他们各城郊野之地不可卖，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关于住宅建筑物呢，也有相关的律法。赎价包含了折旧的考虑，对利未人则有不同的规定。利未记的25:35-37经文记载，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你看，神对于贫穷百姓也照顾到了。经文这里边说得非常清楚，要帮助穷人，不可以占贫穷百姓的便宜。好，利未记25:38-46经文记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要做你们的神。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禧年。到了禧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不可严严的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神。至于你的奴仆婢女，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在你们地上所生的，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严严的辖管。好，贫穷的弟兄资质呢可能比较差，要保护他们，不要让他们成为奴隶，要对待他们如同雇工而不是奴隶。以色列人只可以买外邦人为奴，在当时的奴隶世界中，这是非常前卫的一大步，摩西律法是很先进的。好，利未记25:47-55经文记载，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他要和买主计算，从卖自己的那年起直到禧年，所卖的价值照着年数多少，好像工人每年的工价。若缺少的年数多，就要按着年数从买价中偿还他的赎价。若到禧年只缺少几年，就要按着年数和买主计算偿还他的赎价。他和买主同住，要像每年雇的工人， 买主不可严严的辖管他，他若不这样被赎，到了禧年要和他的儿女一同出去，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这个是将禧年的律法应用到人的身上，这个人不但是丧失了财产，还得卖身。如果在禧年之前他有至亲，既有能力又有意愿为他赎身赎产，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到至亲代赎的条款。你我都有一个至近的亲属，他是富裕的，然而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愿意成为贫穷，流出宝血来去救赎我们。他不但是救赎了我们，也为这块遭到咒诅的土地付上代价。那么终有一天，这块土地也要得赎。至亲代赎的律法，就让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他是赎回我们的至亲。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结束了《利未记》的25章，我们就进入到《利未记》的第26章。《利未记》第26章非常精彩，预言了以色列人居住在迦南的岁月、现今的景况，以及未来重返应许之地的先决条件。这一章所记载的内容和编排和利未记的其他章节的关系看起来有些奇怪。本章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属灵教导，但是在这里呢，耶和华神亲口对以色列预言他们的未来，并且预告了以色列将来的历史发展，也显明了以色列得以进到应许之地、使用迦南地的缘由。这是充满假设的一章。若这个字出现了9次，代表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生活的态度和光景。我就、我要、我必，代表神对以色列人态度的回应，一共出现了24次之多。神把土地赐给以色列民，要看选民如何响应神设定的条件。顺服是神的子民获得应许之地的基础。这章并不只是讲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提到了他们蒙福的前提条件。神的子民能够进到应许之地，风调雨顺，得享丰盛的出产，那是因为他们蒙神喜悦。如果选民不顺服神的诫命，那么就要遭到被赶逐离开应许之地，承受饥荒之苦。你我在耶稣基督里蒙受由天而降的属灵祝福，不过有些祝福也是有先决条件的。神爱你，满心愿意把祝福倾倒给你。若是你撑起一把冷漠的伞、罪愆的伞、偏离神旨意的伞，那么神阳光般的慈爱就不会临到你。你一定要收起这些伞，那么这样呢，才能够经历到神赐给你的种种福气。好，我们就一块来看利未记的第26章。我们看利未记的26章1到2节，经文记载：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赞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好，这两节经文总结了10诫的第一个部分，人与神的关系。那么这也是以色列人能不能长久住在应许之地的必要条件。以色列民必须谨守这些诫命，那么才能够常住在这个土地。土地已经赐给选民了，能不能在其中享用久居，就看神的子民有没有顺服神了。这两节经文是利未记的26章的序言，是10诫中第2条和第4条诫命的概要。出埃及记的20章4到6节，经文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而出埃及记的20章8到11节，经文又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好，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把圣洁的神雕刻成被造物的可视形象，把神的荣耀变为羞耻，那么这个是亵渎神的行为，所以这是禁止的。罗马书的1章23到25节，保罗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那么这句经文里头的敬我的圣所，指的是唯一的中央圣所。这个圣所是为了以色列全会众的洁净，兼顾耶和华信仰而特别设定的，象征神临在的场所。以色列百姓要遵守安息日制度，遵守唯一圣所的制度，坚持以神为中心的信仰生活。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今天的信徒应该在基督里以教会和主日为中心来过圣洁的信仰生活。好，这两节经文有以下的几个要点。首先就是神的子民不可做神像。希伯来文偶像的意思是虚无，以色列民不可以做虚无的东西。我亲爱的朋友，要做一个虚无的东西并不是容易的，但是有许多人把自己与神的关系变成虚无的，任何取代神的都是虚无。经文中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就是木雕的偶像，赞成的石像就是石雕的偶像。百姓不可以拜这些偶像，或者是在任何偶像面前去敬拜神。这段经文是重复了利未记的19章第30节的教导。好，第二就是选民要守安息日。那么第三就是选民要敬重圣所。安息日、圣所和敬拜神的规矩，这是连成一气的。以色列人按着耶和华的属性谨守这些训谕，因为神说，我是耶和华。好，利未记26章3到6节经文记载，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中的时，指的是时间、季节。神根据季节按时降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来结果。那么这样我们就联想到，神他是按时来帮助我们。神把生命的雨露降给顺服的信徒，使我们在生活中结出丰盛的果实。在诗篇的104篇的10到15节，诗人说，耶和华是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希伯来书的6章7到8节说，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 若让荆棘和吉利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好，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呢？从三月份开始的打粮食工作持续到摘葡萄的七月份，那么这就意味着粮食大丰收。摘葡萄的时间是六七月，小麦和大麦的撒种时间是十月十一月。那么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葡萄采摘的时间呢也持续好几个月，就说明神他的供应真的是很丰盛。好，你看这段经文从若这个字开始，以色列百姓若遵行神的律例，神就应许赐福给选民。神的子民若想久居应许之地，必须顺服神所显明的旨意。神给选民有自由意志，如果以色列百姓顺服，那么神就赐福。神回应以色列人的顺服，最明显的赐福就是丰沛的甘霖，这是《申命记》和《先知书》反复强调的。以西结书的34章26到27节经文说：“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我也必叫时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田野的树必结果，地也必有出产，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我折断他们所负的轭，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看，先知期盼这些应许能够在以色列民中来得以应验。只要是以色列百姓顺服神，那么神就应许保护选民远离一切恶人、猛兽和战争。因为神子民的顺服，这就意味着承认神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是拥有主权的神，那么神就必亲自保守选民，亲自为神的子民来去征战。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如果成功学的成功就是成为那占据大部分资源的20%，那么禧年所定义的成功则是一个社群能否践行公义，能否保障最基本的尊严，特别是那80%的大多数。成功学所标榜的28法则说明了一个在罪性影响下世界自然趋向不公与分裂的现实，而禧年条例则说明了上帝对这个不公现实的主动干预。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